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里边有多少人昨天看了这个保守派的一位记者啊 ，Tucker Carlson 啊，他前两天访问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的这个采访啊，他放到自己的这个网站上，那么在 YouTube 上呢，可能你可以看到全篇的啊，就是这个他的这个采访啊，一共是2个多小时呢。尽管这个普京是用俄语来回答的问题，但是呢，他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啊，有一个同声的传译。
他是那个耳朵上啊戴了一个耳机，他的我想是应该是右边的那个耳朵上戴了个耳机。那 Carlson 也戴了个耳机，
对对对，他们就是 Carlson 当然是讲英文，那翻译成俄文，他这个普京就用俄文回答，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个传译啊，所以呢。你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哈，所以刚好我跟中讯都听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听完，因为2个多小时呢，没有完全听完，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哈。首先要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次采访？这个在播出这个整个的录音未经剪辑和这个审核的录音之前呢 ，Carlson 他自己有一个4分多钟的解释啊，他就是说，他采访的目的呢是说，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多了，但是他说，在美国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俄乌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是说，第一，为什么会入侵，以及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啊？他不知道。他是说，这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普京啊，他说我并不是喜欢普京才进行对他进行采访的，也不是鼓励你听了这个采访以后你就认同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我们至少要了解一下这个普京他们那方面的说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媒体在这个整个的俄乌战争的报道上面是缺乏公正性的，而且是一面的偏袒这个乌克兰，所以呢让很多美国人包括西方的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呢对整个的事情啊他只听了一面之词，而没有听到另外一面的这个故事。
这个话呢怎么说呢，这个话就得稍微扯远一点啊，因为在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An enemy is someone's story you haven't heard 啊，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你的敌人，一个敌人是他的故事你没听到，所以他是你的敌人。也就是把这句话反过来讲，如果你恨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啊，恨一个国家，你要是把他的故事听一听，你站他的角度去想，可能他就不是你的敌人了。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或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仇恨一个宗教、一个国家、一个个人等等。但是了解了之后，哦，原来这，哦，对不起，这我不知道，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等等啊，这个时间缘永不就隐身了。那么这个道理可不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呢？未必。比如希特勒，咱们举希特勒的故事，他站在他的角度，你读过他的书叫《我的奋斗》吗？你要是读了他那个书的时候，你就觉得犹太人无比的可恨啊。如果你在一个炉火的旁边跟希特勒促膝谈心，面对面的坐下来细细的聆听他这个国家怎么遭到了其他西方欧洲国家的蹂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什么样人的破坏，精英的团体谁控制着银行，谁控制着老百姓的媒体这个思维，老百姓的思想等等，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强大必须怎么怎么样，你能告诉我说他讲的话不会打动你吗？没有道理吗？那么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对他表示某种理解和某种同情呢？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先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公平，也就是说，哎，咱们听听对方的故事，你一听他有道理。还记得当时2年以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Putin 他有一个对全国的讲话，当时 我们看到说在中国大陆人很多人都哭了，听到这个，说这个讲的这么好，这就对了。这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一定是有某些道理，他没有道理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情况，因为入侵带来的是杀戮啊，带来的是平民的付出的鲜血的代价，这是第一个背景，要稍微讲一下。第二，关于说什么美国的报道偏向，这个也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所有的美国的媒体，从 Fox 这个保守的媒体，到什么 CNN 啊、CBS 啊，包括什么 National Public， 就是美国的媒体，都向克里姆林宫发过邀请，说我们想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事情进行访问，而且你的讲话我们绝不删节，绝对不编辑，一律遭到拒绝。而为什么他接受 Tucker Carlson 的访问呢？这里又另一个背景，他接受谁的访问，不接受谁的访问，这个是非常精心策划的。因为以 Tucker Carlson 所代表的这个保守派呢和共和党，他们有这么一个理念，这个从 Tucker Carlson 访问前总统 Pence 就可以看出来。他直截了当的就问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在搞什么，自己的国家民不聊生，花那么多钱去帮助一个乌克兰，很多美国人都根本不知道乌克兰在哪儿，咱们干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他的这个观点是在这儿。另外呢，从总统辩论呢，还有其他的共和党，你可以看出来，包括国会对于乌克兰的拨款呢，对不对？是给钱给乌克兰呢，还是给以色列啊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看出来，两党在这个方面是态度非常清楚的。所以 Tucker Carlson 的立场已经站在了同情俄罗斯的立场，这个绝对不是他说的什么试图公正，否则的话，Putin 是不会接受他的访问的，就是因为他在媒体上不断的发表这样的言论，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因为美国不应该管，这你应该承认吧？
对，
就是说美国不应该管这个事情。我当然不觉得俄罗斯人应该去杀人，去应该去什么坦克、飞机啊，但是那是他的事儿。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了或者说给予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一个珍贵的平台，就让他大肆的从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历史开始讲起。最后的证明就是，不是我入侵乌克兰，是他入侵了我国的领土，所以我是叫收复失地，是简单讲啊，是这么一个背景。
对，那当然这个采访就招致了很多的批评啊，在美国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包括那个比利时的首相，我看已经前首相啊，现在是那个欧盟的一个议员吧，他就呼吁了，说是欧盟应该对这个Tucker Carlson 叫做旅行禁令，也发旅行禁令。
这个也没必要，我是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
对，对，
让他去访问，让他讲。这个、
然后伊利诺州的这个前众议员，他也是个共和党人啊，他就说这简直是叛国罪啊！是
没有这个没有必要。
对，当然你是这么说，但是有人他就要提出这个，
是
对吧？所以他当然也有人支持，也有人说哎，访问的好，这个是。那个，这是叫做，新闻记者哈，本着新闻的这个原则去访问，然后就举了例子了。1997年 CNN 访问过当时的那个基地的主持这个负责人宾拉登啊，然后这个1991年曾经也访问过伊拉克的这个当时的总统侯赛因啊，侯赛因哈，所以他们就是各有各的这个说法吧啊，这个因为政治理念不一样。那么好了，在这个整个的访问当中，如果你听的话呢，基本上前差不多30分钟吧，就是谈的历史啊，俄罗斯、乌克兰、旁边的波兰。
我跟你讲，那个 Putin 呢，基本上没让他讲什么话
啊，对
啊、
就是，
他就整个的，首先他迟到了好将近2小时吧，然后基本上全是他一个人在讲，Carlson 插不进话去，基本上。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人们也想知道，也想听普京讲，而不是想听 Carlson 讲啊。这个他是一个采访的人，他是，但是他你看哈，他有一些问题，他问出来以后，我都认为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呢。普京先拨回去，先不回答，说，对不起，我先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再说完，对吧？我先顺着我的这个思路，先给先讲完我的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把有一些问题呢，等于是就要么就是拖了，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回答。原因是他哗的一讲，又是一大串前面的东西啊。所以， 他从这个千年以前的这个历史就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现代啊。所以呢，当然这个 Carson 呢，主要问的围绕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到底是怎么爆发的，什么时候你开始有了这个想法，想要就是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然普京他找了很多的理由，认为说那不是他想要怎么样，而是被逼的不行，
这都是乌克兰错。那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关于华尔街日报被俄罗斯拘捕的，或者到这周
那个记者
一年多了吧，
对，
关于这个记者的情况，普京是怎么回答的。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这个在网上播出的啊，就是 Tucker Carlson 啊，美国的这个保守派的一位前电视节目主持人啊，他原来不是在 Fox 新闻频道主持一个就是收视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新闻评论类的这么一个节目嘛，但是后来被开掉了啊，所以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就是自己在这个做一些媒体的工作，
他在 X 上面
啊 ，X 上面，同时他也、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啊，对，
他是他自己的网站 Tucker Carlson.com，
对，他有自己的这个平台，好，所以呢，他也主持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自己也说了，他说采访完这个普京之后呢，他也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发出了采访的邀请哈，但是现在还没有回应吧。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也没有办法多讲哈，这个时间也不够。第二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啊，因为每个人通过看他的这个听这个讲话呢，可能有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哈。但是他在这里头呢，就是 Carson 呢，其实就问了这么好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比如说是北高加索地区啊，他首先提到的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组织啊什么的，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啊，当时他把这个情况跟美国总统还反映过啊，总统是说啊，有这种事情啊，我得踢他们屁股，然后回去以后一直没有回答啊，后来他让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和跟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有关部门联系的时候，最终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说，这个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说支持这些反对派符合美国的利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还继续要支持啊，财经上的、武器上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啊，所以这个是他所说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个 Carson 也问过他，哎，你现在会满足你现在所拥有的领土吗？这是一个挺棘手的问题，所以他马上说，待会儿先让我把前面那个话题先说完，于是就等于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了啊。同时在北溪管道天然气管道被炸的这个上头，Tucker Carlson 就问他了，说你认为是谁炸的？那个普京笑了笑回答说是你们
CIA 嘛，中央情报局。
对，他那个 Carlson 也挺机智的，是说哦，那天我忙别的事情，我不在场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那个普京马上说，你可能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中央情报局没有啊。
对，这个坦率讲啊，在某种程度上说句不，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美国去炸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没有什么可能。但是呢，我是觉得一个电视台的主持曾经做的主持人这个人呢、啊，他只能是事先设想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他这些问题是不是事先给了他，我不知道啊。可能对方会不会提这种要求？就是你访问我的话，你要先把你要问我什么问题，你先给我。
我觉得绝对
必须的吧？啊，对。那这个我认为 ，Tucker Carlson 几乎是被碾压呀、就根本就没有还嘴的机会。就是你问我这个，我就一大串的。那咱们时间原因，咱们就再看一看关于《华尔街日报》这个年轻的记者 Evan Gershkovich 他的问题。他在俄罗斯被关押怎么？说实话，俄罗斯还有一个人呢，叫 Navalny。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犯，现在给扔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出来了。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提出来了啊。Carlson 呢也说，哎呀，好像打一个同情牌啊，你看他只是个孩子啊，我知道他可能是违反了贵国什么法律，但是没这么严重吧。然后好像半开玩笑，这样吧，就让我带走吧，这一次我人都到了，就让我带走吧。 大家还记得什么克林顿啊，什么这不是也都从北韩去一趟就把人给带回来了吗？结果我这是看到，可能是整个这个访问中第一次吧，这个 Putin 呢是听完翻译以后，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最后呢，这老奸巨猾呀，就回头，什么是我不放人的？我当然知道，我们国家为了跟你们国家达到这种善意的姿态，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请问贵国为了跟我们国家搞好关系做了什么呢？
嗯，
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对？我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示好，你们干什么了呢？最后当然放个活口。当然了，最终我们是肯定会让他去的，但是言外之意就看您的诚意了。
对。